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这里聚集，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信而顺从的人。我们知道所有圣经的话语都是真理，我们应该顺从这一个真理。因此我们求你今天仍然向希伯来书吹气，把真理的话启示在我们灵的里面。求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也给交通的人有一个受教的舌头，好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弄清楚。我们仰望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好，我们也要请弟兄姊妹还要继续读希伯来书。今天我们还要回到第三章，我们先读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上次我们已经念过，我们也读过这一段，那就是说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我们也说过什么叫做家，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家是指着教会家的，那你是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因此一个教会一定是要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要怎么样坚持到底。第二处我们还是读这一章圣经的十四节，我们读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分量。这里是说起初的缺失的信心要坚持到底。刚刚我们读的第六节是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里还有一个缺失的信心要坚持到底。另外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 那个，请我们都还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第十章的二十三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里有一个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要坚守，这个坚守这希腊文就是和前面是同样的字，就是同样的字，那就是坚持到底。好，因此我们从上个星期六我们就开始在交通什么是我们应该坚持到底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盼望，一个就是我们缺失的信心。啊，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十章，这里有这个我们要坚持到底的。那么上一次我们是在这里交通的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的是三一神，我们上次提到神是三一神，我们上次也交通到神是灵，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谈话的时候就告诉他说神是灵的，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的。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灵，神不是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所有物质的世界你眼睛能够看见的手能摸着的这个都叫物质的东西，它不是灵，这些物质的东西是神造的，神是灵，所以神是创造者。第一个我们上次说到神是灵，上次第二个我们又说到神不止神是灵，我们也说到神要从八个方面来认识我们认识的这位神，这个八个方面就是上一次我们用的讲义的第一章，如果你没有拿到讲义第一章，如果上次没有来那个后头桌子后面桌子上就有了。如果他是神，他必须具备的条件，第一个他是自由拥有的，第二个他必须是至高者，第三个他必须是至大者，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第四个他必须是全能者，第五个他必须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第六个他是所有被造的管理者，他要管理这些，第七个他是拯救者，第八个他是最后的审判者，就是我们相信的神，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假如说今天有一个人说我相信有神，那他信的这位神是不是我们信的这位神？我们信的这位神是至高者，是自由拥有的，是自大的，是创造的，是又是拯救的，还有是审判的，他是不是？如果他信的不是这一位至高的神，那就他们所信的跟我们信的就不同了，那是两回事情了。好，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我们来认识我们现在我们信的这位神。今天我们是要说第一讲义补充的讲义的第一页的第二点，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对主耶稣的信心。 神，我们认识相信的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谁都没有见过，因为人的眼睛不能见神，我们都没有见过，但是我们都相信他，相信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的确有这刚刚我们说的这八个方面，这一位神我们都相信。那么我们现在说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用我们的眼睛见过，对不对？没有，但是我们都相信他的存在。好，所以我们来说到对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我们是相信的，怎样他是怎样的一位，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位。第一个方面我们就要说到主耶稣是灵。当然主耶稣有肉体有身体，我们等等要来说的。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主耶稣是灵，因此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啊，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刚刚我们说了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讲神是灵，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灵。那么这里说主就是那灵，这个主会不会是指的神来讲，不是主耶稣来讲呢？好，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圣经啊要弄清楚。那么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他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他就把它分清楚了，我们所说的神就是我们的父，我们有一位神就是我们的父，然后又说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说到主一定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因此我们刚刚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他说主就是那灵，那意思就是说主是灵了。我们原来说过神是灵，现在今天我们要根据圣经主也是灵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主是灵。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主是真神，他不但是灵他也是真神，那就请我们读约翰一书，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什么？真神。我们说到父是神，父也是灵，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灵，主耶稣也是真神。 既然主耶稣是灵，他又是真神，父也是灵也是真神，所以他们在太初他们就是在一起的。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或者请我们读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第一章的第一节，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到没有？所以这里说到这个道就是指的主耶稣讲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道是指的主耶稣讲呢？因为十四节，第一章的十四节就讲道成了肉身，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道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先他是灵，他是神，以后他才成为肉身，开始他不是的，他是太初就与神同在，因为他是灵，他是神，太初他就跟神同在。不但是这样，那还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三十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三十节，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个没有原字，原文希腊文的原文没有，就是我与父是一，就是一个啊。所以主耶稣和父原来就是一个啊，主是灵，父也是灵，主是神，父也是神。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告诉我们，还有约翰福音十四章主就讲了，父在主里面，主也在父里面。怎么可以主在父里面，父也在主里面呢？因为他们都是灵嘛，啊，所以在灵里面，所以父也在灵里面，主耶稣也是在灵，所以就是在灵里面，他们是一。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这是根据圣经的信仰。所以我们信的不是两位神三位神，现在有的人讲三位神，父是一位神，主耶稣一位神，圣灵是一位神，这个不是圣经教的。圣经教的我们的就是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这一位神，那么主耶稣是神也是灵，父也是神也是灵，他们从太初就在一起，不会分开的，因为灵就是一个啊。主耶稣不过是道成肉身，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道成了肉身啊。主耶稣以后有肉身，等等我们要读的。那么现在我们根据我们圣经的信仰，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灵，主耶稣是真神，主耶稣太初就有神同在，他与父原就是一个啊，一个。另外主耶稣和父是一个，但是主耶稣又是父的独生子啊。我们知道他是父的独生子，因为他是父的独生子，他是父的一部分，因为灵嘛，他是父的一部分，独生子。所以主耶稣又有一句话，他说父比他大啊。这个也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怎么大的。好，这里我们看主耶稣和父是一，因为他们都是灵，只有他们都是灵，也只有一位神。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他们就是一，但是因为主耶稣是从父出来，又要成为一个肉身，所以主耶稣说他自己是父的独生子。从这一个主耶稣说的这里来，就告诉我们父就比主耶稣大了，因为主耶稣是子嘛。啊，所以主耶稣说父是比我大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父比主大。那么最近有一个教会，他那里因为没他们请我在他那里去，他们有圣经的问题来问我，他们就提，有人就他们的传道人就说，他说与主耶稣成为人，他要成为人就比父就比他大，主耶稣成为人以后父就比他大。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现在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说他们就平等了，就平等了啊。不但是平等了，他又讲了啊，他说因为他们一平等以后，所以就同尊同荣了。你听到没有？同尊就是同样受尊敬，同样受荣耀。那就是主耶稣啊复活升天以后，他跟父就平等了，就没有谁比谁大了。因为他这样一解释，他就问我，他说这样对不对？好了，我说那我们又读一处圣经好不好？那请你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4节开始读，要读到28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4节读到28节。我请黄耀弟兄读吧，请你大声一点啊。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4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还要做王，1000年国度他还要做王，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并没有平等，他和坐在神的右边，神还要让他做王。最后主耶稣做完以后，仇敌都毁灭了，主耶稣还要把这个国交还给父神。所以这里就讲了万物，28节，万物既服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服了，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什么，
是
万物之主。所以主耶稣没有说我来做万物之主了，好不好？ 神仍然是万物之主，主耶稣也要服在神之下，好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绝对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坐在父神的右边，两个就平等了，没有。在启示录里面就是到新天新地，神也有宝座，主耶稣也有宝座，那里没有说他们就平等了。父永远是父，好不好？比主大啊！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信仰，这里告诉我们不是同尊同荣，好不好？啊，父是一定是比主大，最后主就把整个的国都要交给父，父在万物之上为主啊！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我们看见的。另外我们再说到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说到主耶稣他是灵，他是神，他和父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他太初就与神同在啊，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根据圣经的信仰我们的信心，这个不能变的。第二部分我们就要根据我们的讲义的第一页，补充的讲义的第一页，就是主耶稣和被造的这个关系，主耶稣和被造的关系。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主耶稣参加了这个创造啊，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主耶稣也参加创造的啊，因为我们上一次就讲了，我们信仰信的这一位真神他是创造者，所以主耶稣是真神，主耶稣也是创造的，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主耶稣参加创造啊，请我们读一出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箴言，诗篇的后面就是箴言第八篇，这里有箴言第八篇22节读到30节，箴言第八篇22节读到30节。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日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好，这里告诉我们神在创造的时候主耶稣也一同在那里创造啊，这里把它翻译成那是公师啊，主耶稣是工程师啊，好不好啊，一同在创造。所以主耶稣他是灵，他是真神，所以他是创造者，父在创造他也在创造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是创造者。那么我们再读一读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一章 十五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需要读到十八节，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好了，那我们读到这里就看见新约保罗也是这样讲，他说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旧约说到主耶稣是神创造的时候，主耶稣也一起创造，主耶稣是工程师。新约保罗也告诉我们，万有是靠着主耶稣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好了，那就是主耶稣和创造的关系。那么主耶稣和神一同创造了万有，这个万有这一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万有，在希腊文这个字就是一切，就是所有的意思，把它用英文来代表就是 all 所有的一切，就是除了创造者以外，所有的一切都是被造，所以万有就是被造。被造除了包括我们人类或者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这一些东西以外，天上的太阳、月亮、星球，这是天上的；而地上的动物、植物都包括在里面，海里面的什么都包括在里面，这些都叫做被造。被造除了物质界，就是物质界以外，被造还有一个就是灵界，又有被造，属灵的灵界又有被造，天使就是灵，对不对？天使也是被造，所以天使也是主耶稣造的，也是神造的，好不好？啊，因此我们要看见所有的被造，包括灵界的被造、物质界的被造，就是父、主耶稣他们一起在造的。啊，一定要知道。那么所有的被造造完以后，神就把所有的被造交给谁来管理啊？啊，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现在我们来看，这里就说到第二节，有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什么叫承受万有？刚刚我们讲了，万有就是被造，所以这些被造是靠着主耶稣造的，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造完以后就让主耶稣来承受万有，万有都交给主耶稣了。所以主耶稣是承受了万有， 他就是万有的头啊，他来管理万有啊。下面你看第三节马上就讲，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正像，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看到没有？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是他管理万有啊。那我们来想，万有引力是不是一个力量啊？谁给他这个力量啊？那就是主耶稣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说太阳、地球、月亮这个运行好了。那也就是说月亮要围着太阳来转，再围着地球来转，对不对？地球要围着太阳来转，都是给你们预备好了，那就是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星球和那个星球之间有万有引力，地球对于许多东西有地心引力，这一切都是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的。为什么他能用全能命令托住？因为神是把所有的万有交给谁管理啊？交给主耶稣管理。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2节读到2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读到23节，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我们看见这里就是说万有都伏在哪里啊？主的脚下啊。那什么意思啊？主坐在那里，万有都要向他跪拜，好不好？都要听他的话，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个首字原文不是首，原文是头，为了教会他要做万有的头，就是主耶稣他要管理万有，为着教会来管理万有。所以教会的祷告主耶稣会听的，教会的祷告主耶稣要听的啊，因为主耶稣是做为教会做万有的头。主耶稣我们知道教会跟主的关系，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对不对？主耶稣也是教会的头，他也是万有的头，所以他一定要管理万有，不能使万有来反对教会，反对基督的身体。因此他会安排一切，要管理一切，这是主耶稣要做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主神是把万有都交给主的手里。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3章第1节读到第3节，约翰福音13章第1节读到第3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好了，主耶稣是灵，是神，父也是灵，也是神，所以主耶稣是从父那里出来的。那么这里也是说到，主耶稣就知道父已将万有怎么样，是交在他手里了。好，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万有是在主耶稣的手里，主耶稣要管理万有。 所以教会今天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吗？你就向主祷告，好，主来管理，好不好？我们不用人的办法来管理，不用人的办法，我们乃是借着祷告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然后主耶稣他就用他的权柄来托住万有，来管理万有，因为万有都是在他的管理之下，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好，这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说到主耶稣是灵，是神，他是创造万有。第二部分就是万有都是交给主了，现在是主耶稣在管理。第三部分我们要交通，主耶稣是做救赎的工作。主耶稣他是灵，他是神，但是他道成了肉身，他是圣灵怀润。好，这个我们请我们读一出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第三章十七节，我们就读这一节。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好了，主耶稣是灵，他是神，他和神都在天上，他为什么要到地上来？就是因为世人犯了罪，我们的祖先犯了罪，所以主耶稣要来拯救亚当的后裔。主耶稣要来拯救，因为要来拯救就是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我们这个世人，在原文不是世人，原文是世界，他所创造的世界因着主耶稣能够得救。所以主耶稣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乃是要来救赎犯罪的人。那这里我们要请大家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好吧，这里就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有亚当的后裔没有一个人没有罪，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来管理这个地，是要人不要再犯撒旦犯的罪。但是我们的祖先亚当被造以后，在伊甸园里面就受了那一条蛇的欺骗，所以罪就到了这个世界上，人就犯了罪了，亏缺了神的荣耀了。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有神的荣耀，但是怎么办？人犯了罪以后，好，神就要来拯救人了。谁来拯救？这是主耶稣来拯救。神就要差他的儿子降世，所以主耶稣来，他来拯救，是因为他必须有一个人的样式，成为一个赎罪祭，他必须要有一个身体。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 我们读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这里就是说到犯了罪的后果是应该死。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犯了罪以后，神给人是怎么讲的，就说你吃了神命令你不该吃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死。所以神对人犯罪的后果，那就给你定了一个，你必须死。如果你要免去死，就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你死。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九章说，若不流血，罪就得不到赦免。那怎么办呢？你如果不死，你不流血，你不死，就另外有一个人来流血替你死。在旧约是一个牛一个羊来替人死，以色列人犯了罪，要杀一个牛，献一个牛，献一个羊，把这个牛这个羊杀了，他流了血，就代表我死了，用牛羊来代表。在新约就不是用牛羊了，那就必须要用人的血了，这个人就是指到主耶稣了。所以就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因为主耶稣必须流血才能担当我的罪，他流了血能够洗净我的罪。所以主耶稣他只是灵还不行，他必须这个灵要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主耶稣就有身体了。那么圣经里是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身体是从圣灵怀孕。这个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要读到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个天使告诉这个约瑟的，就是他这个儿子是圣灵怀孕。啊，我们知道圣灵怀孕，那意思就是说，没有主耶稣没有父亲的，我们每一个人既有父亲又有母亲，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没有父亲，他只有母亲。那么主耶稣这个胎是神借着圣灵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这就应验了旧约以赛亚书那里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到人中间了，与人同在了。 好，这个就应验在玛利亚的身上了。所以主耶稣就一定有一个肉身。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科不科学？过去啊，几十年前觉得太不科学了，哪里有这种事情啊，好不好？但现在来看就非常科学。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叫做试管婴儿，听说过没有？试管婴儿就是可以把另外的那个胎放在另外一个妈妈肚子里去，可以啊，神就做这个事情。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主耶稣说一句话，就说他的身体是神为他预备，神为他预备的身体啊。这个就请我们多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好吧，所以主耶稣的身体是谁预备的？神预备的。这个身体就一定有跟我们的身体一样 有要流血的，对不对？最后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流了血了？他的血就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吗？好不好？所以现在主耶稣他的身体流血洗净我们的罪，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是神的救赎。但是我们一定要来看一看，主耶稣的这个身体是没有父亲的，和我们的身体是不同的，这个一定要弄清楚。第一个，源头不同，我们的源头是一定要有父亲有母亲，主耶稣的源头只有玛利亚，没有父亲，约瑟刚刚我们读了，约瑟不是他的父亲，这是第一个，主耶稣身体的第一点不同。而第二点，主耶稣的身体不同，就是他的这个肉身是没有罪的，我们是有罪的。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还是读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就读这一节。
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这里是说到主耶稣这个身体是没有罪的，是圣洁的，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原文没有是远离罪人，远离罪，没有人治，他这个身体是远离罪。那么主耶稣，我们还可以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
好了，你看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他是没有罪的，他那个肉身是没有罪的，源头不同，源头是圣灵怀孕，是道成肉身，他的身体是没有罪的。另外，主耶稣的身体，这个肉身，这个身体和我们不同，他的身体是可以变化的。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突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主耶稣的肉身是可以变化的，好不好？ 他的面目发光了，像日头一样。那么今天我们哪一个人的肉身能够变吗？不会变，好不好？那所以说我们的肉身和主耶稣肉身是完全不同的，不能把主耶稣的肉身跟我们的肉身来对照。另外，主耶稣的肉身是可以复活的，主耶稣死了，在三天在坟墓里面，对不对？第三天主耶稣怎么样？复活了。主耶稣还没有复活的时候就告诉门徒了，他三日以后要复活，而且他又讲，他说先知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肚子里，他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复活了，是这个肉身复活了。今天他坐在父的右边，是带着那个肉身坐上去的，跟我们不同。我们的祖先从亚当开始啊，一直到主耶稣的门徒保罗也好，约翰也好，雅各也好，谁复活了？没有。我们的祖辈啊也没有复活，现在都在坟墓里或者在哪里死，尸体已经腐烂了，没有了。所以主耶稣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完全不同的，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也是我们的信仰和主耶稣是给我们他的身体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好，现在我们说到这里，我们还要交通一点。主耶稣他，我们刚刚讲了，他是来担当我们的罪，这是圣经里说的很清楚。比方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就讲，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除了以外，主耶稣他的死不只是为基督徒死，他是为万有而死。好，这个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第二十节，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好，我们看主耶稣的救赎不只是为着人类，他的救赎是使所有，就是万有，万有就是被造，刚刚我们讲了万有就是被造，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怎么样和好了，万有都和好了。为什么？因为神在创造亚当这个天地的时候，神是把地上的走兽、动物、植物、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都交给谁来管理啊？交给亚当管理。亚当一犯罪以后，亚当权柄所管理这一切都受到罪的影响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万有都受了罪的影响。因此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担当了万有的罪，使万有与神怎么样和好了。这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说主耶稣只拯救了基督徒。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预定论，预定论的说法就是主耶稣是救赎的，只救赎了基督徒，所以他们就要讲把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要改了。怎么改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们就讲这句话要改，改成什么？不叫神爱世人，要叫神爱基督徒。所以让他的儿子来拯救基督徒，因为只有基督徒被拯救了嘛。有非基督徒他就没有拯救嘛。这个说法就不符合圣经嘛。刚刚我们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是怎么讲？是万有都要与神怎么样和好了，还不只是基督徒了，好不好？这是主做的工作。至于你接不接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救恩是为着所有的被造都做好了。好，那么在这里主耶稣的拯救里面，最后我们要说到两个方面。第一个，主耶稣的救赎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把永生给了我们。永生就是神的生命，你只要相信接受主耶稣，你就有永生啊。这个就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一节36节。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这里就是说主耶稣是为着万有钉了十字架来拯救所有的人，包括万有都能够生活好了。现在如果你接受了，你愿意相信他，那主耶稣就把神的生命就给你了，这个就叫永生。主耶稣是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信的人，信子的人就有永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为着你钉十字架，为着你流血，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好了，永生你就得到了。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约翰福音主耶稣在第十章里讲，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就赐给他们永生。这个永生是主耶稣给我们啊，白白的给你，只要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因此我们相信主耶稣，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或者我们再读读，就读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6节，好不好？约翰福音这个三章16节，我们读一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请我们注意这句话，叫一切信他的。这里翻译有一个字他没有翻译出来，不是叫一切信他的，信字后面还有一个就是信入他的啊，信入就是进入的意思。啊，用英文来就是 into， 一定是 believe into， 一定要信到它里面去。怎么叫做你信耶稣是信到它里面去？意思就是说你在信他的时候，你一定要和他发生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属灵的关系，灵里面发生关系。只觉知不够的，你说我觉知了，或者是某某传道人带领我觉知的，那是不够的，就必须你自己到主耶稣的面前去和他发生一个关系，这个叫信入。怎么叫信入他里面？那比方说你第一个要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是有罪的人，我心里面有罪，我行为上有罪，这是首先我们要承认。然后当你承认你有罪的时候，主耶稣你来钉十字架是为了我的罪，你流血是为了洗净我的罪， 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这一个你就是信入他了，你跟他发生关系了，你不是跟传道人发生关系，跟传道人发生关系不符合圣经的，传道人只能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你只和传道人发生了关系，他带你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你说你就得救了，你就那你和主耶稣还没有发生关系，你必须和他直接发生关系。所以这里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必须和主耶稣，你去向他祷告，和他直接发生一个关系，否则不行的。所以我们还有一节圣经啊，我们也可以读，就请你读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8节，就读这一节好不好？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好，你看这里有一个传道人只能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什么？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去带领一个人信耶稣，是带领到我的面前，那就是绝对错了。你只有把他带到谁的面前？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他向主耶稣祷告，向主耶稣认罪，接受主耶稣做救主，这就对了。当他和主耶稣直接一发生关系，永生就给他了，他里面一定有神的生命，这里就叫做永生了。好，所以主耶稣的救赎是给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那是神的生命，这是第一个。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了，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你看我们又要读一次圣经，请你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你看每一个基督徒，你只要和主耶稣发生了直接的关系，你里面就一定有神的生命，你有了神的生命，就一定就有神的性情。所以基督徒，当你说了一句谎话，当你做了一件错事，你里面就会不平安了。为什么不平安了？你里面有神的心情，你里面就觉得说很受责备，刚刚我那句话不该讲。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要常常到主的面前认罪啊，主啊，刚刚那句话我不该讲，刚刚这件事我不该做，你里头不平安了。为什么不平安？你有神的性情啊，这一个就是你必须和主耶稣发生直接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而第二个，当你和主耶稣直接发生关系了，你还要得到一样，就是圣灵就住进来了啊。这个就请你读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从13节读到14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赎我们，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诅咒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使我们可以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你看，我们因信，就是信入主耶稣，我就得到永生了。这个也是因信，我就可以得到圣灵了。圣灵就是神的灵，就进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只要和主耶稣发生关系，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就得到两样东西，这个叫白白的恩典，一个就是永生进来了，第二个圣灵住进来了。圣灵住进来做什么？圣灵就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指教我了。圣灵会提醒我，用主的话来提醒我，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工了。好了，我们看看这里，就是说到主耶稣他要道成肉身，圣灵怀孕，他有一个身体的目的是为钉十字架流血来救赎我们。他流血救赎我们，第一个就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你就必须到主耶稣面前去认罪。你认罪，他赦免你的罪以后，你就会接受了神给你的生命永生，还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好了，那么主耶稣在地上就拯救了一批人，这一批人都接受了主耶稣做救主了。那么这一批人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这一批人就是教会。因此主耶稣他的工作要建立教会在地上。那么关于这一方面，关于他建立教会，我们在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交通。好了，今天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应该坚持的是什么。这里就告诉我们，除了我们对神的信仰，三一神的信仰，第二个我们就是对于主耶稣我们的认识，他是灵，他是真神，他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然后赐了永生给我们，把圣灵给我们，他在地上建立了教会。好，我想我现在今天花多一点时间，因为要把这一段说完。好，那么如果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请你们可以提出来。
刚才读的这一句话，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四节，圣经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也讲这个意思？
就是圣灵，
就是因信可以得到圣灵。
圣经里有，要在别的地方可以听到的，比方说我们在约翰一书里头都有的，好不好？
因为这句话的英文翻译。
好，请讲，等等。
这个也我智慧，那这个我
是
不是也指的智慧呢？
是的，那就这里所说的就是主耶稣了。
智慧也是。
哎，对的，主耶稣就是智慧啊，圣经里讲，好不好？你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就会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它就成为我们的智慧，好不好？它就是我们的智慧。哥林西书里面说，神的所有的一切的智慧都在基督里面，都放在他的里面，好吗？
在讲到真神的那八个条件的时候呢，提到的就是说他必须是自大的，然后在后面提到主耶稣说就是说父比子大，那就我想这个理解的问题，他是不是父是自大的，子也是自大的？
好，我们是说从神来讲，第一个神一定是灵界才有神，对不对？
对，
物质界没有神，灵界才有神，好不好？那么灵界除了神以外，还有被造也是灵界也有，比方天使，好不好啊？好，所以用天使来和神来比较， 那天使不能和神比较，那神一定是最大的，在灵界，我们一定说他在属灵界，好吧？不是在物质界，好，灵界神是最大的，好，请讲。
我们看那个约翰一书，那个就是刚第五章，十八节，他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并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就无法害他。但是说我们现在很多那个基督徒，你看他竟能犯罪。
好，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就是你刚刚说的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九节，对不对？
第五章，
现在请你看看第三章的第九节，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刚刚你说的第五章，我们可以，因为第五章我们也可以读第三章，第九节，请你读一下好不好？第九节。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与神生的。
好，对不对？这句话和第五章不矛盾。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里有一个解释，为什么他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好不好？底下马上就讲了一个解释，神的道是什么？是种子，看到有一个种子吧，看到没有，小字，种子就是神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犯罪是因为神的生命在我里面，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好不好？不是说我不会犯罪，是那个生命不犯罪，好不好？因为那个生命不犯罪，那个生命可以带领我以后不犯罪，是这个意思了。好，他是这个意思。好，请讲。
所以我看那个就是《与神同行》那个一个弟兄讲的，就是我们说就是人都是魔鬼这句话，就是还没信的人听起来，就是今天我也跟
弟兄
讲，就是好像会一下子会很反感，怎么说就是人是魔鬼？因为我看到他里面讲到，就是他讲到那个我们的魂这方面的，那我们如果不在神里面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在下面不是解释第十这里不讲了吗？从此显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女儿女。我们只要不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
好。他是说神的种子在我里面，好不好？啊，因为有这个种子，我就是从神生的，我就不会犯罪。是指说神在我里面那个生命不会犯罪的，好不好？好，请讲。
这个刚才一直讲到这个，是从神生的就不能犯罪。那么这些天使。
他不是从神生的，他是神造的，好不好？他就不同了，好不好？神生的就不同了，神生的就是一定要有神的生命，天使里面没有神的生命，请你注意，好不好？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在新约，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我们有神的生命，好不好？这是奇妙恩典，好不好？这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恩典，这个就不同了。
这里讲的神，从神生的，是指主耶稣一个人吗？
从神生的不只是主耶稣一个人，今天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从神生的，好不好？但是神里面的那个生命不犯罪，所以刚刚说到，因为神的种子在他里面，好不好？所以基督徒能不能够不犯罪？可以不犯罪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顺服那一个种子，好不好？如果你顺服那个种子，你就不会犯罪。这个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就说了，啊，就是肉体和圣灵相争，如果你顺从圣灵，你就不犯罪了，好不好？好不好？你就没有那个肉体的情欲，他就胜不过你了，好不好？好吧，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们就结束到这里。好，现在我们也有一点祷告吧。那我们要弟兄，请你做一个结束的，好不好？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常常把话语供应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实在是充满了世界上的智慧，唯独缺乏从你而来的智慧。主，我们需要你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就是这智慧。求你怜悯我们常常陷在软弱里面，请你扶助我们，让我们能脱离那肉体的软弱。主，我们感谢你带领老弟兄来星期六的早晨与我们交通。求你使用这样你的仆人，求你加祝福在今天的交通里面，让这些出于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就得着给我们的供应。主，我们将前面的路也摆在你的手中，若是你喜悦，请你继续使用这样的聚会，求你祝福那听的和那讲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那天使如果犯罪一定要死，好不好？
但这个我感觉好像像耶稣一样，就是说要扑倒，好像是这个
后人。不是耶稣。那么这个天使他们犯罪，圣经里说他们要罚，也要扑。